重的领袖，一个是罗马的教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所以后来啊，君士这个是东方正教，希腊正教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他们一直叫教长，他们没有叫教皇啊，这个教长。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两个大的势力，一个是西方的西罗马帝国，就是这个罗马的这个主教，那么建筑，那么这个君士坦丁的呢，那个主教呢就是君士坦丁教，所以这两个权呢就变成最大，这是到第四世纪末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亲眼看见罗马城被毁了，他亲眼看见这个罗马城被化为人工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这个罗马帝国要灭亡，所以就给奥古斯丁一个很深很深的刺激，因为他觉得啊，有一个城叫做神的城，他永远不会灭亡。虽然罗马会灭亡，罗马帝国会灭亡，罗马城有一天会衰亡，但是不是神的城。那么他认为神的城呢，就是这个有组织的、有形的，而且呢，他这个教会能够主持圣礼，因为他替人受尽，所以人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出救恩的。那么他认为这个城呢，就是神的教会。那么实在说来，也就是以罗马为首的教会。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奥古斯丁有功有过，他的功就是他把恩典的真理给我们，他的过他把一个错误的教会的真理给了我们。所以呢，这个神的城这本书，他写的这本书，这一本他写的一本书叫神的城，这本书呢后来就变成推亚推拉的一很基础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告诉我们的教会乃是根据罗马的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会乃是根据罗马帝国的形象来建造。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承诺说给我们看。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如果罗马帝国里面有个皇帝，那么在罗马这个教会里面就应该有一个以罗马主教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跟奥古斯丁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慢慢现在这个罗马的这个主教的势力呢就慢慢开始抬头。那么一直到第五世纪中的时候，到五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个教皇叫做利奥大教皇，或者叫利奥一世，那是中叶的时候。那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是第一任的教皇，真正的第一任的教皇。那么这个历史学家有很多的不同，那么真正研究历史的人，那么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他是第一个教皇，那是第五世纪。那个原因有道理，因为的的确确在他的手里啊，这个教皇的制度呢就有了理论的基础，那就是他把圣经里面这个讲到，那么他把什么圣经里面关于马太福音十六章了，那这些他把它放在一起，那么的的确确是从他开始的。那么他呢宣告说他是所有主教里面最大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那个时候的皇帝，他罗马皇帝呢承认他，站在他这边。所以现在他认为为什么他是所有主教里面最大的，因为皇帝这么说。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说现在有接受，就是皇帝承认他是在那个位置上。不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啊，全教会在一个地方开会，教会开会，那么所有各地的这个所有的主教通通去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怎么决定的？他们并没有管。并没有顾到刚才那个里奥大教皇的那个宣告，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这个里奥教皇和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他们的权力是一样大的。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虽然他自己宣布他自己是教皇，但是呢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开会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你不是， 但是呢，你可以和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呢，可以说是一样的权柄。换句话，你不是唯一的一个。那但是呢，皇帝呢是承认他是。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真正第一任教皇应该是他，这是历史学家，有的人是这样写。那么他有没有功劳？很有功劳，因为等到罗马帝国衰落了以后，那些画外人就攻到罗马城来，皇帝不见了，皇帝都跑掉了。那么谁在那维持秩序呢？教皇在那维持秩序。那么是教皇，是这个教皇李奥大教皇呢？他去对，你知道那个中国的匈奴不是那个时候打到欧洲去吗？也打到罗马。那么谁来和匈奴和这个匈奴来谈判呢？就是这个教皇。那么因为他谈判的缘故呢，所以他就不来毁灭罗马城，这就饶了罗马城。那么这个是他的功劳，还有其他坏人也是他的功劳，所以他一下子声名大噪，一下子呢他的影响力变得非常非常大，许多人呢都非常的欣赏他。所以不知不觉的，那大家都认为实质上来说呢，他是有点像教皇。那么这个是写历史的人，所以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历史上教皇第一任教皇是，我们知道不是彼得，但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应该就是我刚才所说第五世纪所出现的李奥大教皇。那么真正大部分人公认的第一任教皇谁呢？那是到了第六世纪，第六世纪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圭勾利一世，圭勾利一世，这个圭勾利一世这个教皇呢，是大家公认的是第一个教皇。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是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那前面是有少数的，这是通认，大概大家都承认他是第一个。那么在从君士坦丁一直到这个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大概是一共有180个教皇，或者罗马有180个主教。那么这个大家公认也是最好的一个，那一点都没有错，有那么多，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原因是这样，他在没有做教皇以前，他是一个修士，修道士。那么他也是唯一的一个修，他也是难得的一个教皇，原来是修道士出身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自己行为非常的好，他非常的圣洁，而且他非常可以说在所有的教皇里面是最单纯，也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他非常讲公义的，所以有的人这样说，他说如果所有的教皇在历史上所有的教皇都像他一样的话，那么大家对于教会就完全改观。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写历史的，历史上有许多人不信主的人也在那里写教会写历史的。我们是说是教会历史，但这一部分历史根本是西洋史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不信的人呢，他们来看这些教皇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说这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刚才我这里所说的这一位。那么的确在他在他这个教皇身上呢，你看见他的的确确他能掌握那个时候意大利了、西班牙了、高卢了，还有英国，那么这个各地的教皇，他的的确确他的权柄能达到他们。那么而且有一件事永远不可以忘记，功不可没，这个英国的福音啊，是他把福音送去，是这个教皇把福音送去，所以英国今天福音化和他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同时呢，对于这个东方的这个东正教，那个时候东方的教会啊，我们不能那个还不是希腊正教啊，那就是今天的希腊正教。那对于东方的教会呢，就是指说在希腊这边君士坦丁堡这边，他也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呢，自称为是宇宙的建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是非常骄傲。那么他自己觉得不应，他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在这么多教皇里面，他是难得的一个。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他说他是 the servant of the servants of God。他说呢，我是神许多仆人里面的仆人。那么这是在许多教皇里面难得的一个，他这样自己称呼他自己。他并没有和那个东方的，就是他并没有和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争，啊，他不同意。那么结果他自己的并没有也这样来称呼，他反而呢认为他是众仆人的仆人。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是印象很深的。那么这个就是公认的第一任教皇。
我现在呢到了第八世纪，到了第八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做撒迦利亚，这个教皇叫撒迦利亚。这个撒迦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西罗马已经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割据的局面，那么很多化外人。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德国西德西德国的西部和法国的北部有一班人叫法兰克人，那法兰克人实在说来就是德国人。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撒迦利亚这个教皇因为他的缘故呢，所以他就让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查理曼大帝，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查理曼大帝，他的父亲啊让他呢做了这个法兰克人的王，就封他做王。那么所以后来呢这个他的名叫 Pepi， 就是这个查理曼的父亲叫 Pepi。那么所以到了第二下面一任教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教皇就请求他就是派兵呢去打那些化外人。那么打了以后呢，就在罗马和罗马的附近就得了一块好大好大的地，那就是中央意大利。那中央意大利不要忘记包括罗马和罗马周围那一块叫做 Central 这个 Italy， 就是中央意大利。那么中央意大利不要忘记是全国的头，全国的最心脏地带，就整个罗马帝国心脏地带就这么一块。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个皇帝啊果然把那个化外人赶出去了，而且就把这个最中央的这块地方呢就送给了教皇。那么请我们记得，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次教皇教会有了一片土地，而且教会所得的这一片土地呢，本来就是罗马帝国原来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呢这个就叫做罗马教会的国土，所以有了他们的国土。那么这个国土谁做他们的头呢？就是教会的元首来做他管理他们的，那这他的确确有自己的这么个国家，那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个国家一直维持了多少年呢？一直维持了1100年，所以有1100年，不要忘记教会或者教皇有一片的土地，就当时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你看见现在教皇呢，就变成地上的君王里面的一个，我不知道这是升高呢还是降低了。那么再下面，那么你知道这个查理曼，那么我们晓得后来再下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皇叫做李奥三世。这个李奥三世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查理曼呢和他的父亲把这么块地方给他，所以他为了要报答他，那么结果这个李奥三世这个教皇呢就封查理曼做什么呢？就封查理曼呢做罗马的皇帝，就把当时古罗马西罗马皇帝那个封号叫凯撒就给了查理曼。那么不只给了他呢，而且现在整个的帝国叫什么？叫做圣罗马帝国 Holy Roman Empire， 现在圣罗马帝国。谁是皇帝呢？谁这个就是查理曼是皇帝。那么查理曼大帝，你如果读西洋史是很有名的，就是他把这个欧洲呢从什么手中救过来，从这个回教徒手中救过来，否则回教徒老早把欧洲就吞噬掉了。那么他的版图呢范围有德国，有今天的德国，有今天的法国，有今天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有部分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圣罗马帝国的范围。那圣罗马帝国很重要，因为圣罗马帝国啊，实在说来呢是查理曼和李奥三世联合起来建立，所以叫圣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国呢，它的意思就是把当初的封号给他。那谁给这个封号呢？是教皇给他的，所以这个叫圣罗马帝国。所以严格说来，这个圣罗马帝国是要恢复从前的罗马帝国，然后呢是让教皇和这个德国的皇帝联合执政的，教皇管属灵的，皇帝管属实的。那么这个就是一共延续了1000年。那么大家如果读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你还记得吗？这个但以理书预言里面呢，这个